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在传统东方文化背景下，对死亡的忌惮让人们规避直面探讨，更多则是健康与长寿被频繁提及。从古代君王到如今芸芸众生，亦复如是，禁忌越多，知识越少，这导致了人们不仅在亲人弥留之际彷徨与迷茫，当自己终有一天面对死亡时，也会手足无措。海德格尔说，人以一种面向死亡的方式活着，我们是否向死而生？来澳定居，您了解过身故后相关的事吗？在澳大利亚面对死亡、殡葬、临终关怀，我们与您一起来聊，让这个最后的人生之旅充满关怀，羡慕此生有爱亦有尊严。欢迎您收听 SBS 普通话系列采访节目《最后的旅程》第四集，澳洲的殡葬方式。关于澳大利亚的殡葬业相关问题，今天我们也邀请到 InvoCare 昆州多元文化部业务发展经理 Cindy 来为大家做出讲解。Cindy 你好。
你好，你好。
哎，首先想问您一下，在澳大利亚有哪些殡葬方式呢？例如土葬或者说火葬。
在澳洲殡葬方式还是比较多元的。在主流的应该大家也都是比较熟知的，就是火葬或者是土葬了。但是在土葬的向下其实还有其他的细分，比如说可能大家平时不太了解的像壁龛、这种殡葬方式，可能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说过，但是在澳洲也是可能的。
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殡葬方式呢？
壁龛就是其实它也属于土葬的一种，但是它是不入土的，它是把我们逝去的亲人的身体做一部分类似于木乃伊化的处理，然后呢让它把它在这个土上，在一个比如说大理石龛位之内来存放。
那么在澳大利亚的殡葬，您刚才提到这个土葬和火葬啊，那么有哪些相关的注意事项呢？
您是指在购买的过程中吗？
对。
那首先我们购买殡葬的龛位的时候呢，其实在我们理解的范围内，可能是大部分理解的范围就是我买了一块地，但实际上呢，这个也对，但是它不完全。它在购买的过程中呢，就是我们不仅仅是买了一块地，我们还买了这个地上的这个建筑，而且还有相关的我们这个土地的墓葬权，就是我们对一块地上可以有几位亲人或者家人来下葬是有一定的规范的，它不是说这块地是我的，我就想怎样怎样，这个不太对。在我们在买的时候呢，有一些大家值得注意的地方。那首先就是这个期权的问题，就是我能拥有这块地多久。在不同的不叫体制吧，但也差不多，就这个情况下呢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如果你在某一些州买，或者是在比如说 council 的，就是市政的，还是私人的墓园里买，它的期限有效期范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25年的，有50多年的，有99年的，还有无限的。那这个东西是需要注意的。还有呢，你需要看它是不是园林有整体的规划。有整体规划的墓园呢，整体表现来说就像是一个大公园一样，就你进去以后有护理，有人长期维护，然后会有人在那里每天都在工作，在打理这个园子。然后呢，它还得有规范，不是说你想在任何的地方想怎么建怎么建。它是会有一定的，因为作为一个园林它有设计嘛，它就一定会有说哪一个区要建什么，大概什么样的，虽然可以个性化，但肯定也不是那种无限的个性化。如果您明白我的意思的话。在 的就是需不需要后期有没有费用？就是有一些园子可能是到了一定的年限，到了你的签合同的年限之后呢，后面还需要有交费。那你需要考虑的就是，在我比如说新人百年之后，会不会还有人去替他交这个费？
嗯，
这个也是挺重要的一点。
嗯，
下的你就考虑的是咱们比如说很多人重视的风水问题啊，什么朝向啊，各种风俗习惯啊，他能不能够包容你？
嗯，那听起来确实啊，这些注意事项也是蛮多的。这个对于土葬和火葬而言都是一样的吗？就火葬最后也最终会埋入土地，还是有其他的处理方法？
其实也是有不同的处理方法的。华人比较讲究的是入土为安嘛。
嗯
嗯，所以呢，我们华人在选这个墓葬的时候呢，尤其是在选火葬的时候呢，他会考虑可能想把骨灰葬在土壤之中，然后受到天地精华的滋养。
嗯、
那么。但是呢，有一些宗教文化习惯或者是大家想法不太一样的时候呢，他也会考虑，比如说我们也有在墙上做类似于像土葬的壁龛一样的骨灰的安放的位置。
嗯，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买了大理石的这种私人的穴位之后呢，有一些是带类似于像抽屉一样的龛的，它是可以不接触直接接触土壤。它可能对于这种保存保护会比较好一点。
嗯，
这想法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根据大家的不同的想法，我们都会有不同的选择。
嗯，那么说到此啊，有土葬、火葬，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壁龛等等一些种类。那么下葬的这个流程是一个怎么样的呢？
这个是很多我们华人来了澳洲之后，大家都比较迷惘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文化里不太愿意来。提这个事情不太愿意想，觉得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比如不吉利啊，或者是会觉得晦气，但实际上呢早做准备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大家只有在之前有咨询过、讲过、问过这些相关的事宜，他才在真正事情发生了之后不会过分的，因为很多时候在遇到这种事情大家都会极度悲伤，情绪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打击，这个时候呢就很难做出理性判断了。所以要提前，我建议大家要提前先咨询好这方面的事情，尤其是在家人比如说长辈年纪比较大了，或者是有生病的这种情况哈，要提前要把这个事情做个准备。基本上呢就是我们会比较建议的，就是提前要先把穴位或者是怎么样安排好。
嗯，
那么在提前联系好、安排好这些事儿之后呢，在出了任何的意外情况的时候呢，或者是不一定是意外了，这种情况呢，联系我们的殡葬师，基本上就可以一站式搞定，因为他会帮你联系去医院，对于就是运送亲人的遗体到那个存放地，从这儿然后帮助家人一起来敲定如何进行殡葬服务，就需要祭拜还是不需要祭拜，需不需要有这个仪式，然后到一直到怎么填写这个死亡证明书，怎么申请这个 death certificate 这些。一直到最后下葬，基本上我们殡葬师是从头陪伴到尾的，就是所以说这个整个的这是一体下来的，就会为家人省很多事情。
嗯，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殡葬师啊，就是人们可以是在 Google 上搜到的 Invocare 相关的这样的，对吗？
是可以的，像我们公司就是 Invocare 的，我们叫殡葬规划师。
嗯，
他。都是在我们各个子品牌向下是可以搜得到的，或者是就是如果华人的话就直接向我的同事就联系他就好了。
那么您刚才也提到啊，早做准备，这个早做准备就是想请教您如何购买墓地呢？有怎样的流程与要求呢？
如何购买墓地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话题。首先呢大家要考虑到自己的个人的家庭情况。首先是要选择你是更想要土葬还是火葬，就是哪有没有受到比如宗教或者是文化的这种影响，然后对于某一种墓葬形式有着特别的兴趣， 和偏好。如果选定了土葬或者是火葬呢，下一步呢还需要考虑的就是，那么我是需要要一个大概多大的几人位，因为很多呢有的是比如说就是夫妻的，就是两个人的，甚至单人的，他就只考虑说我们夫妻两个就可以了，那么孩子以后呢那就是他们自己的。或者是呢大部分的像华人的家庭，他会可能考虑的就是搞家族的那种墓葬的位置。那么家族墓葬位置呢肯定就会从面积来讲肯定会要大一些，然后呢他还得考虑到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有一些家庭成员可能比较喜欢火葬，有的一些家庭成员比较喜欢土葬，再有一个就像咱们中式传统的祖坟的那种感觉一样，他也可以考虑一个这种家族墓葬的这种形式。那么在考虑好这两方面的问题之后呢，那我们就像我刚才提过的，就心里要打算一下，那么位置那就是很重要的，就我们想选一个在离家稍微近一点呢，就是在交通不那么繁琐的情况下找一个离自己的家比较近的地方。那可能考虑到某些家人可能会移动迁移，比如说我从昆州迁到了新州，或者从新州迁到昆州，这样的这种跨州的这种可能会有工作变动，这个也是常见。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他你购买的这个墓园能不能够帮你做这个 transfer， 做这个迁移。当然前提是在没有人下葬，只是你买了一块墓地的这种情况下，他能不能允许你做这样的操作。还有就是那很重要的一点就还有是期限价格这些东西我们都得考虑。
这些都是咨询殡葬师都是可以得到一个准确的答复对吧？
殡葬师呢他主要是做仪式的相关的，那么要是购买墓园呢还是要找专业的这种墓园的销售。
那么确实也是因人而异啊，我们可能无法给出一个非常具体的对某一个人或者说某一种情况的解释。那么根据您的经验啊，在过往的这一系列，华人选墓地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华人选墓地呢，其实也蛮多元的，但是呢，华人由于对这种传统上对祖先的敬重，对长辈的这种孝道的这种影响呢，我们华人选墓园一般来讲还是比较慎重，而且比较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的。在我所接触的客户里面呢，就是因为很多家庭在提前购买了墓园之后，他在处理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就相当比较从容了。但是也有一些家庭呢，就是因为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也许是非常意外的那种情况。那因为子女他会处在一个沉浸在一种非常悲痛和惊愕的这种情绪里面，当然我们也会从头到尾陪伴家人把这个事情安排好，但是就有点手忙脚乱了。那我们在华人家庭在处理这个整个的这个殡葬过程当中呢，特点主要我们还是对于大家自己风俗习惯风水朝向的一种考量。
那么根据您的从业经验啊，那么我们说的移民群体，移民的这个华人群体和本地的西人来比较的话，在殡葬文化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差异性呢？
那这个差异还是蛮大的。西人来讲呢，他们其实并不是特别讲究，因为他们所以我们所称的西人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广的一个范畴，也是不知道有多少种的宗教和文化的背景的影响。那他们的其实相差也非常大，他们可以从很不在乎，然后干脆就把骨灰接到自己家，就是在火化之后带回家撒到后花园里，或者是埋在花园的某一个角落里，一直到选一个非常大的家族墓穴，甚至建一个家族的这种大理石的殡仪馆都有，所以他们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我没有办法说西人以一个某一个标准来说他们，但是说到咱们华人呢，就是华人比较注重于家庭观念，那个宗教影响呢会有一部分，但不是主要的。但除非也有很多是比如说佛教徒他会找一个寺庙会 把骨灰然后到时候供奉在寺庙里，那这个就不在我们这个范畴之内。
那所以说可能更主要的还是说华人在风水和个人的文化传承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突出的特点。
主要是还是这种家族的概念会更强一些。
好的，非常感谢 Cindy 今天的解答，谢谢你。
不客气不客气。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